第三十四题，对于神的认识。自第十七题至第三十三题，都是看到一个人在信主之后所该实行的事。从本题起，我们要查看一个信徒在得救以后，所该知道并追求的一些事。其中的第一件，就是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光来看关于神各方面的重点，然后再看如何认识神。一，神证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诗篇十九篇一至三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五至十七节，十七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诗篇十四篇一节，五十三篇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神在宇宙中已经借着他的创造把他自己证明出来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是明明可知的，神的永能和神性已经向人显明。人虽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神的创造就是神的证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一切受造之物都是造物者的证明。就是宇宙的秩序，万物的规律，也都是神为他自己所显出的证据。连人类的生存也是神的证明。我们看见万物的存在，宇宙的规律，该知道有一位创造万物、管理宇宙的神，就是我们看看自己的一切，想想自己的来源，也该叫我们寻求神，可以揣摩而得。有这许多证明和确据，除非愚顽，没有人能说没有神。凡是通达人，看到宇宙的事物情景，必定承认而相信有神。二，神说话了。神既在古时在众先知里面多次多方的对列祖说话了，就在这末世在儿子里面对我们说话。希伯来一章一至二节原文，提后三章十六节，彼后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一节。神在宇宙中不只借着创造把他自己证明了，也借着说话把他自己说明了，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说话就是把自己和自己里面的故事说出来给人知道。我如果只来站在你们面前而不说话，你们就不能知道我里面的故事，就没法明白我。神在宇宙中如果只创造而不说话，我们就只能知道有他而不能认识他，晓得他里面的故事。但是感谢神，他说话了，他用话语把他自己和他里面的心愿并一切都启示出来了。在古时他是在众先知里面说话，在这末世他是在他儿子里面说话。他借着众先知和他儿子所说的一切话都记在圣经里面。所以圣经就是他在宇宙中所说的话，是他所默示的，是他借着他的灵感动人说出来的。一切关乎他的事，我们需要知道的，他都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了，这不需要我们研究，也不需要我们推测，因为他都借着圣经确定地启示我们了。创造如何是他的证明，圣经也如何是他的启示。我们凭创造如何能知道有他，我们凭圣经也如何能认识他，明白他。三，神出来了。大灾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提前三章十六节。神在宇宙中不只证明了，不只说话了， 并且出来了，这是他成为肉身。他创造万物是证明他自己，他启示圣经是说明他自己，他成为肉身是显出他自己。虽然他借着创造已经把自己证明出来，借着说话已经把自己启示出来，但他必须成为肉身，才能把自己显现出来。他的创造只能给人知道有他，他的说话只能给人明白他，乃是他的成为肉身，才能给人看见他，遇着他。感谢他，他不止创造了，不止说话了，并且成为肉身了。从前借着创造证明他自己，并借着说话启示他自己的神，现在借着成为肉身显出他自己来了。他从前是向人证明他自己，是向人启示他自己，现在是向人显出他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他在肉身的显现。这是宇宙中一个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不只是极大的，并且是近前的，是能显出神，能叫人看见神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神向人显出来，是在他的独生子里，他没有在他儿子里显现出来之先，从来没有人看见他，他的儿子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显出，成为肉身，显在人中间。人看见了他的儿子，就是看见了他，相信他的儿子，就是相信他，接待他的儿子，就是接待他，尊敬他的儿子，也就是尊敬他。因为他在他儿子里面，他儿子也在他里面，与他原为一，与他平等，与他同等，是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他本体的真相，本有他的形象，并且也就是他的相，有他本性一切的丰满居住在里面。所以子虽然成为肉身，有了人的样式，甚至取了奴仆的形象，但在人中间却将他表明出来。四，神进入了。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14章16至17节。神在他儿子里面成为肉身，虽然是显在人中间，还不是进入人里面，虽然能住在人中间，还不能住到人里头。所以当他儿子在地上，在人中间将他显明出来，而回到天上之后，他就把他的灵赐下来，使他能在他的灵里进入人里面，在人里面与人同在。他在他儿子里成为肉身，是显在人中间，给人看见，给人接受。他在他的灵里来到地上，是进入人里面，与人调和，给人得着。他必须做到这一步，才能和人发生切身的关系，在人里面做人的生命、拯救和一切。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也像基督一样，乃是神的化身。神化身来到人中间，就是基督。神化身进入人里面，就是圣灵。所以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叫他以我们为殿而住在其中，就是他自己来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所以是神的化身， 因为他是基督的化身。基督原来是神来成为人的化身。等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以后，再降下来，就在圣灵里面。所以圣灵就是基督的化身，也就是神的化身。因此圣灵称为神的灵，也称为基督的灵，是神的灵，也是基督的灵。所以他住在人里面，就是神住在人里面，也就是基督住在人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得救属基督的人都已经得着的。人若没有这个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三，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都有基督在里面，基督不只在我们里面，并且要活在我们里面，要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使我们有他荣耀的形状。他今天在我们里面做我们荣耀的盼望，将来要成为我们的荣耀。他这样活在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就是叫神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也在神里面，叫三而一的神与我们，我们与三而一的神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看见而记牢，神为着要使我们知道他、认识他而接受他、得着他，与我们联合为一。他在宇宙中曾经有过四部的大举：创造万物、启示圣经、成为肉身、化作圣灵。创造万物是向人证明他自己，启示圣经是向人说明他自己，成为肉身是向人显出他自己，化作圣灵是叫他自己进入人里面，给人得着。所以他是借着万物证明，借着圣经说明，借着肉身基督显出，借着圣灵进入。我们对于他要有认识，就必须认识他这四步的大举，这乃是对于他的基本认识。我们必须认识万物，认识圣经，认识基督，认识圣灵，才能够认识神。我们对万物、对圣经、对基督、对圣灵有够清楚的了解，才能够对神有够透彻的认识。五，神的位格，三而一。凭圣经看，神的位格是三而一的。三而一这个词比三位一体那个说法更合意。在圣经中虽然找不到三而一这个词，却能够看得到神是三而一的这个事实。也许我们会问，何以神是三位又是一位？是一位又是三位？我们会觉得这些事有些难以领会，这是因为我们的头脑有限。不要说对于神是三而一的我们不能透彻领会，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是灵魂体三合一的，我们也不能够十分了解。不止如此，就是对于宇宙中许多别的事物，我们这有限的头脑也都不能够明白得来。有的我们只能够明白其当然，而不能够明白其所以然。对于别的事物都是如此，何况对于神这奥秘的位格。对于这事，我们虽然不容易找出其所以然的讲究，圣经却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其当然的事实。我们现在就来把圣经与这事较为明显的有关系的地方看一下。只有一位神，神只有一位。提前二章五节，临前八章四节六节，罗马三章三十节，这些地方的圣经清楚又肯定地说，神只有一位。 起初神，多数的名词，创造，单数的动词，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虽然明说神只有一位，但这里原文所用的神字却是多数的，这告诉我们神虽然是一位，但他的位格还有讲究。也许这会叫我们想神是多位的，但下面原文所用的动词创造又是单数的，主词神是多数的，动词创造却是单数的，这就证明神是多而一的。凭圣经以后的记载来看，这多而一就是三而一，所以圣经在最起头第一节所说的就含有神是三而一的启示。神多数的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单数，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二节，十一章六到七节，以赛亚六章八节。到创世纪的一章末了，圣经说到神不止所用的神字是多数的，并且说明神称自己做我们。此后圣经还有数处也是这样说，这是明明告诉我们神是多数的。但这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的形象所用的字，原文却又是单数的。虽然神和神的自称我们都是多数的，但神的形象却是单数的。虽然神是我们是多数的，但我们的形象却是单数的，只有一个。所以这里也是证明神是多而一的，也就是三而一的。向我们合一，约翰十七章二十二节原文，这是主耶稣对父神说的话。主这话明明给我们看见，神虽是我们是多数的，但又是合一的，又是一位，所以明确地叫我们知道神是多而一的，也就是三而一的。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单数的，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这里虽然是说到父子圣灵三位的名，但原文所用的名字却是单数的。虽然父子圣灵是三位，但他们的名却是一个。所以圣经到这里是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此以前所启示之多而一的神乃是三而一的，就是父子圣灵三者乃是一位神。父是神，比前一章二节，以弗所一章十七节。子是神，希伯来一章八节，约翰一章一节。灵是神，使徒行传五章三至四节，林后三章十七至十八节。圣经在这些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父子灵三位都是神。这凭圣经别处的记载来看，不是说父子灵是三位各自独立的神，乃是说父子灵是三一的神。主耶稣基督神圣灵，林后十三章十四节。圣灵主神，林前十二章四至六节。父神圣灵耶稣基督，比前一章二节，主耶稣基督父灵，以弗所一章十七节。圣经在这几处无论说到使徒为信徒的祝福，或说到神在信徒身上的灵感，无论说到神对圣徒的拣选，或是说到神对圣徒的启示，都是把神和主耶稣并圣灵连在一起来说。这不只是证明他们三位都同样是神，并且也证明他们三位是合一的，所以这也证明他们三位是三而一的神。愿，愿，愿，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神要旧约的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连说三愿，为何不要他们连说两愿或是四愿， 偏要他们连说三愿，这能说是没有意思的吗？不能，这是因为那赐福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第一愿所说的赐福保护，自然是父神的作为。第二愿所说的光照恩赐，明显是子神的工作。第三愿所说的扬脸赐平安，也无疑是灵神的事工。所以这个祝福乃是愿父子灵三而一的神来赐福赐恩赐平安给他所拣选的百姓。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六章三节八节。旧约里不只记载地上的祭司为百姓祝福要连说三愿，并且记载天上的撒拉弗颂赞神也连说三圣，他们颂赞神，所以一连三次说圣哉圣哉圣哉，无疑也是因为他们所颂赞的神乃是三而一的。到下文第八节就说出他们所颂赞的神自称我们乃是多数的，就是三位的。愿愿愿，马太六章九至十节。在旧约神要祭司祝福是连说三愿，到新约主要信徒祷告也是连说三愿，这更加无疑的是因为主要信徒所祷告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第一愿所求的名是与父神有关的，第二愿所求的国是与基督有关的，第三愿所求的旨意是与圣灵有关的。这是照圣经别处的教训很容易看得出的，所以主要所要新约信徒的祷告也证明神是三而一的。圣哉圣哉圣哉，启示录四章八节。在旧约的记载里不只有三愿，并且有三圣，在新约的记载里也不只有三愿，并且有三圣。在旧约怎样是地上的祭司祝福连说三愿，而是天上的撒拉弗颂赞连说三圣，在新约也怎样是地上的信徒祷告连说三愿，而是天上的四活物颂赞连说三圣。这些自然都是因为他们所求所祷所颂赞的神乃是三而一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是父子灵三而一的神，父是源头，子是显出，灵是进入。神在天上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乃是父，显在人中间就是子，进到人里面就是灵。虽然是父子灵三位，实在就是一位神的三个状态，犹如气水冰三者是一种东西的三个状态一样。父怎样在子里与子为一，子也怎样在灵里与灵为一。子是父的显出，灵是子的进入。父在子里显在人中间，子在灵里进入人里面。父在子里，子又在灵里，所以父子灵三者完全是一位神。此三者也可以说是这一位神的三种身份。这就有点像一个人在家里是父亲，到公司是经理，来教会是弟兄，虽是一个人，却有着三种不同的身份，以这不同的身份显在不同的场合。圣经纯正话语中的三一神启示：一，神是独一的，唯独你是神。诗篇八十六篇十节：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以赛亚四十五章五节，以弗所四章六节，提前二章五节。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临前八章四节。无论在新约或是在旧约里， 都清楚并确定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二，神是三而一的，我就是我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六章八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三章二十二节，十一章七节。到底神是我呢，或是我们？我们可以说他都是。虽然我们不能说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我，也是我们。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预备我们的居所。约翰十四章二十三节原文。在新约里，我们看到同样的思想，父和我是两位神呢，或是一位神？他们当然是一位。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注意这里主再一次说到自己是和父，是我们，这是一个奥秘，人的语言或理智无法够到。父、子和灵，把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这是单数而非复数。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原文，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清楚说到父、子和圣灵三位只有一个名，而三位却只有一个名，这就是三一神，三而一。三位都是神，父是神。新约里多处说到父神，例如比前一章二节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子是神，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见希伯来一章八节，这里称呼子为神。太初有神，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见约翰一章一节原文。这话定规是基督是子，因着话是神，所以子也是神。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见罗马九章五节。子基督不仅是神，他是万有之上的神。灵是神，在使徒行传五章三至四节里，我们看见灵是神。在三节，彼得告诉亚拿尼亚，他欺哄了圣灵，而在下一节说他欺哄了神。在这两节中，圣灵等于神。三位都是永远的，父是永远的，永在的父，见以赛亚九章六节。这个词按希伯来文字面的翻译，乃是永恒的父或永远的父，故此父是永远的，子是永远的，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见希伯来书一章十二节。希伯来七章三节说，他是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以及他是永远的。灵是永远的，永远的灵，见希伯来九章十四节。遵照圣经，我们宣告父子灵三位都是永远的。三位同时存在，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见约翰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以弗所三章十四至十七节。在这两节里，子向父祷告，使父差遣灵，故此父子和灵都同时存在。以弗所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说，他要祷告父，使我们借着他的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可以安家在我们心里。在本段里有父、灵和子基督，三者都同时存在。本段圣经表明父垂听祷告，灵刚强圣徒，而子基督则要安家在他们心里。 从这里也清楚地看出，三位是同时存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爱、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见林后13章14节。这里提到子基督的恩典、父神的爱以及圣灵的交通或交流，这三位都同时存在。林前12章46节说到恩赐的灵、执事的主以及功用的神，这里我们看见灵、主和神再一次显示灵、子和父是同时存在、同时工作。灵赐恩赐，主尽执事，而父神显功用。三位是一，子就是父。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务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见以赛亚9章6节。这位名叫耶稣的婴孩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也被称为全能的神。那位由玛利亚所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小婴孩乃是我的全能神。如果你相信为我们而生的婴孩是全能的神，你也必须相信赐给我们的子是永在的父。说子就是父，乃是根据神纯正的话。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见约翰14章8至9节。我与父原为一，约翰10至30节，这话清楚指明子就是父。子与父是一，我与父原为一，见约翰10章30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见林前15章45节。那么谁是末后的亚当？是耶稣。谁是赐生命的灵？是圣灵。在圣灵之外没有别的灵能赐生能。圣经上称为末后亚当的耶稣成了赐生命的灵。主也就是子就是灵，主就是那灵，林后三章十七节。这里的主是耶稣，而这里的灵乃是圣灵，故此这里圣经说主就是那灵，说主耶稣是灵乃是绝对合乎圣经的。三位都在我们里面，神就是众人的父，也住在众人之内。以弗所四章六节，本节清楚地说出父在我们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约翰十四章二十节，子也在我们里面。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一章二十七节。岂不知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林后十三章五节。真理的灵也要在你们里面。约翰十四章十七节。故此灵也在我们里面，父在我们里面，子在我们里面，灵也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只有一位，这是因着父、子和灵是一。一个奥秘，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约翰一章一节。话与神是一位或是两位呢？两者都是，这乃是一个奥秘。主就是那灵，林后三章十七节。这里主和灵是一， 因为主就是那灵。接着在同一节中说到主的灵，这说出他们是两位。主和灵是两位或是一位呢？这也是一个奥秘。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所以神就是你的神，高你。希伯来书1章89节，请注意这里称呼子为神，接着又说神是他的神，你如何能够解释这事呢？这也是一个奥秘。七灵，见启示录1章4节、4章5节、5章6节。最后我们读到神的一灵被称为七灵，这里又是一个奥秘。因为三而一乃是一个奥秘，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把三一神当作道理来完全领会。三一神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神之所以为三而一，乃是为着他的经营，也就是说是为着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和一切。三一神乃是为着我们的经历和享受。六，神的心爱。神爱世人，约翰3章16节。神的心就是爱，所以他爱世人，他愿意万人得救。因为神爱人，所以他愿意万人得救。因为他的心是爱，所以他愿意救人，他肯救人而不愿意人灭亡。他的爱胜过母亲对婴孩的爱，也胜过丈夫对妻子的爱。七，神的作为公义。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神的作为是公义的，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不能不行公义。凡他所行所为，无不绝对公义。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神无论审判人或是责备人，都是显明他的公义，也都是显出他是公义的。为要在令时显明他的义，使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所以称我们信主耶稣的人为义，也是因着他是公义的，也是为要显明他的义，使他自己显为义。我们原是有罪不义的，不能得他称义，但他叫主耶稣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受了他公义的刑罚。他为我们的缘故按公义审判了主耶稣，使他公义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现在我们相信接受主耶稣，与主耶稣联合为一，他就必须按他的公义称我们为义，不能够再定罪我们。他已经在主耶稣身上刑罚了我们，主耶稣也已经照他的公义为我们的罪流了血。我们现在信主耶稣，他就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不能不义，不能不赦免。我们要认识神的救恩到这样公义的地步，我们要这样按着神的公义，不光是按着他的爱认识神的救恩。盖恩夫人说，神不能不义，所以他不能不救我。这真是一句认识神救恩的话，也真是一句认识神的话。他因他的公义，不能不救相信主的人。神救我们，如果光是因着他的爱，还有转变的可能，因为他可以不爱我们。他不爱我们，并没有不对，并没有不义。但现在他救我们，不光是因着他的爱，更是因着他的义，所以没有转变的可能，因为他不可以不义，他必须要保守他的公义，所以他必须救我们。这不是他心爱的愿否问题，乃是他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八， 神的话语，信实。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心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神的作为是公义的，神的话语是信实的。救神对我们的救恩说，神的话语比神的作为更近了一步。神的作为虽然为我们成功了救恩，但他若不用话语告诉我们，似乎还可以转变。但他既用话语向我们说出来，就毫无办法转变，因为他的信实叫他的话语一出口就不能废掉。不要说他神的话，就是我们人的话，如果是一个信实的人说的，一出口也不能废掉。神不能说谎，所以他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信实可靠的，不能改变，不能废掉。他的话安定在天，草必枯，花必谢，他的话却永远立定。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他的话也不能废去。并且神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话，不只是平常的话，也不止应许，更是和我们立的约。圣经乃是一本约书，所以叫做新旧约。圣经的话是神按照他的信实和我们所立的约，我们只要抓住他这些话，他就没法改变，他就得守约，受约束，受他约的约束，受他话的约束。九，神的性情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的性情不只是圣洁的，并且就是圣洁。我们在第八题已经看到，圣洁就是与一切有分别。神的性情是圣洁的，就是说神的性情就是神的性质，和一切都有分别。因为神的性情，神的性质是圣洁的，是与一切有分别的，所以他也要我们属于他的人圣洁，也要我们与他之外的一切有分别。我们若非如此，就不能够见他，就不能够亲近他。神的自己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神的自己乃是荣耀，神每一次显出来给人看见都是荣耀的样子。神的荣耀在那里，就是神的自己在那里。当日摩西和以色列人看见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以后以西结也数次看见神的荣耀，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看见神自己，他们在神的荣耀跟前，也就是在神自己面前。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这里的主二字是原文没有的，所以这里是说主就是以色列人的荣耀。耶利米二章也说，以色列人的神就是他们的荣耀。人本是以偶像为神的代替，但诗篇106篇这里和罗马一章都是说人把神的荣耀换作偶像，所以这几处都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神的荣耀就是神自己，特别是在神向人显现出来的时候，主耶稣是神的显出，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无论什么人事物显出神，都是彰显神的荣耀。所谓的荣耀神，就是把神彰显出来。十一，神的名字。旧约，希伯来文。神，这是神在圣经中的第一个名字，有以下几个讲究。伊勒，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神，是单数的，表明神是大能者，第一次用在创世纪14章18节。伊罗亚，这名字译作中文也是神，也是单数的， 表明神是当受敬拜的大能者，第一次用在《申命记》32:15-17。伊罗辛，这名字是伊罗亚的多数字，表明神是大能的信使者，第一次用在《创世纪》1:1。以下是伊勒的三个复名：伊勒沙代，这名字亦即有乳房的大能者，或全族的大能者。第一次用在《创世纪》17:1，中文译作全能的神。我们的诗歌497首就是描述这名字。这名字的神之于我们，如同乃母的胸怀之于婴儿，什么都是齐备、全足和够用的。伊勒伊勒荣，这名字亦即至高的大能者，第一次用在《创世纪》14:18，中文译作至高的神。伊勒俄拉姆，这名字亦即永远的大能者，第一次用在《创世纪》21:33，中文视作永生的神。这名字表明神是时代里奥秘的神，如诗篇90:2说，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耶和华，这名字亦即那昔是、今是、将来永世的，或那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有永世而不变，永存而不没，自有永有等等等。主耶稣在新约中所说的“我是”与这名字相同，这名字也有以下10个复名：耶和华何西努，这名字亦即耶和华造我们的；耶和华以勒，以及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拉法，以及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尼西，以及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弥盖底西肯，以及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耶和华沙龙，以及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瑞阿，以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齐根努，以及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沙马，以及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色巴次，这名字以及万军之耶和华。主，这名字也有多数与单数的两种。阿敦，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主，是单数的，以及主人，第一次用在出埃及记23:17。阿多乃，这名字是阿敦的多数字，也译及主人，第一次用在创世纪15:2。所以总括的说，神在旧约里用了三种不同的名字称呼他自己，第一是神，第二是耶和华，第三是主。神是重在他的能力，特别在创造上，耶和华是重在他和人的关系，所以到创世纪2说到他之于人的时候，才开始用耶和华这名字。以后这名字的那些复名也都是说出他与人的关系。这名字的意思简要的说，就是我是。他是人的一切，人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他这名字我是的下面是空着的，人可凭信心将自己所需要的填上，需要医治就填上医治，需要平安就填上平安，需要什么就填上什么。这就好像签好了字的空额支票，我们需要多少款项就可以在其上填写多少，所以这名字对于我们是何等的宝贝甘甜。主是重在他是人的主人。新约希腊文，塞阿斯，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神， 与旧约希伯来文的伊勒、伊罗亚和伊罗辛相同，常是指三而一的神。新约有时用以称呼父，有时用以称呼子，有时也用以称呼圣灵。巴特尔，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父，是神在新约中特别将他自己启示出来的一个名字。新约中还用一个亚兰字，就是阿爸，称神为父。阿爸是译音，译即父。戴斯拍特斯，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主或主宰，以及掌权者。新约用以称呼神，也用以称呼主耶稣。居里阿斯，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主，与旧约希伯来文的阿敦和阿多乃相同。新约引用旧约时，常用这名字代替耶和华。这名字居里阿斯也是主耶稣为神的名字。耶稣，这名字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约书亚，意即耶和华救主或耶和华的救恩。所以耶稣就是那与人有关系的耶和华，来做了人的救主，来成为人的救恩。这是主耶稣为人的名字。这名字简易其音就是基督，乃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弥赛亚，以及受膏者。在旧约时，人做王、做祭司、做先知都要用油膏过。主耶稣是神用圣灵所膏的，是神的受膏者，是神的基督，所以这是主耶稣职分的名字。哈格昂拍女马，这名字译作中文就是圣灵，新约用以称呼神成位有位格的灵。十二，认识神。认识神的紧要，要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帖后一章七十九节。将来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有些人所以要遭到主的报应，受到主的刑罚而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乃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这叫我们知道认识神是何等的紧要。我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虽然神喜欢人献祭于他，但他更喜爱人认识他。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比我们对神的侍奉更加紧要。我们不能光侍奉神而不追求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侍奉该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侍奉神而不够认识神，就不能蒙神多少悦纳。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但以理十一章三十二节。认识神就能叫我们刚强，许多时候我们所以软弱，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多少，就能够刚强多少。唯有认识神的人，也能也必刚强行事。这里的行事原文是开拓，认识神的人能也必刚强，得开疆拓土，为神开辟天下。今天神在地上就是需要这样认识他的人。认识基督晓得，腓立比三章十节。神是基督为他具体的表现，将他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摆在基督里面，给人得着并享受。不只是他的生命和能力都蓄在基督里面，就是他的智慧和知识也都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基督，才得以享受神的一切。基督就是神的化身，认识他就是认识神。这能叫我们得着神并享受神，所以是极其紧要的。如何认识神？他们不以认识神为美，罗马一章二十八节原文。要认识神，就得以认识神为美。世界上的人大部分都承认有神， 但很少有认识神的，因为他们不以认识神为美，他们以赚钱享乐，以许许多多人生别的事情为美，独独不以认识神为美。不止他们世人是这样，就是许多基督徒也是如此。许多弟兄姊妹直到今天仍不以认识神为美，有的以求得学问为美，有的以经营事业为美，有的以妻子儿女为美，有的以服装打扮为美，甚至还有的以消遣娱乐为美。他们以许许多多的事物为美，独不以神为美，所以他们不能认识神。他们不能认识神，是因为他们不要神，不爱神。只要有要神爱神的人，只有要神要迷了，爱神爱迷了的人才能够认识神。这样的人一想到神就感觉美，一听到神的名字就觉得香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认识神，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以他为美的心，使我们的心脱离属他以外的东西，专以爱他、追求他为美，好叫我们能以认识他。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十七章三节。这话呢，有两面的意思，一面是认识神并认识基督就有永生，一面是认识神并认识基督就是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是我们因着认识神并认识基督而得到而有的，也是叫我们能认识神并能认识基督的。所以乃是神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叫我们觉出，那是神所喜欢所要的，那不是神所喜欢所要的。我们若凭着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感觉而活而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见希伯来八章十至十一节。每一种生命都有一个律，也都是一个律。神的生命也有他的律，也是一个律。所以这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我们里面的律法，使我们无论久得救的或是新蒙恩的都能够认识神。一个刚生下来不久的婴孩，你若把苦莲放在他口中，他会吐出来，你若把糖放在他嘴里，他就吃下去。他能这样辨别苦甜，不是因为受了知识的教导，乃是由于生命的功能。这生命的功能是出自生命的律。我们能够认识神，也不是出于知识，乃是由于生命。不是凭着外面字句的律法、仪式的规条，乃是凭着里面生命的律法、属灵的感觉。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生命的，不是知识的，是凭着里面的生命，不是凭着外面的头脑，乃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了一个生命的律，发出功能，使我们能够从里面认识神。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必须认识里面生命的律，跟随里面生命的感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何西阿六章三节。不错，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认识神，但我们得追求认识神，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得到机会显出它的功能，使我们认识神。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你就得以认识神。箴言二章一至五节。我们不能够凭我们的理想认识神，也不能光凭我们的感觉认识神，因为我们的感觉会错。我们的身体对寒热的感觉会因有病而不准确，我们的心灵也会因有毛病而有错误的感觉。 所以我们必须接受神的话做我们心灵的寒热室温表，而凭着神的话受引导做决断，以认识神。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一章十七节原文。我们要认识神，也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和启示。启示是叫我们能看见的，智慧是叫我们能领会的。光能看见不能领会，还不能认识，所以必须有启示又有智慧。这是只有神能叫我们得着的，所以我们必须向神求。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认识神也需要出代价。我们若以认识神、认识主为至宝，必为此事而丢弃万事。我们丢弃万事有多少，我们认识神、得着主就有多少。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根据我们对万事的丢弃。